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我是白云。这是一个生命故事分享的节目，每一回我们接着一个真实的生命故事，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白云非常的高兴为你邀请到的是李道宏牧师。我在他一本的书的序言里面啊，看到他这么描述自己，他说，我在14岁的那一年和妹妹跟着妈妈到美国，我有幸能够在东西文化之间来回穿梭，戳穿了我就是那种说话、思想、动作，甚至做梦都是用英语的那种人。但是如果仔细听的话，仍有中国腔的痕迹。没有错，我能够很轻易的跟美国人混熟，明白也认同他们的逻辑跟幽默，甚至我能够解读他们的心境。但是在黄皮肤之下的心灵深处，我知道自己的思想既不全是中国，也不完全是美国。朋友，你能够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境呢？14岁的那一年去到美国这样陌生的新环境，随之而来的文化冲击，他问上帝，为什么给我这样的环境？几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主要的头衔是华人福音普传会第二代宣教事工的主任。这些过程中，他大学毕业，他成为专业的医师，他也曾经担任牧师，他写作，我看见他是一个有负担有使命的人，特别是对华人基督徒的第二代，他也关心艾滋病患。14岁那一年提出来的那个问题，他是不是已经得到答案了呢？到底神对我的生命有什么样的计划跟目的呢？我们就来听听李道宏牧师的生命见证分享，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李牧师您好，非常的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谢谢您。
是，刚才白云在介绍您的时候啊，我就提到说，目前您的这个头衔啊，是叫华人福音普传会第二代宣教事工的主任啊。这个我想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不是那么能够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您可以告诉我们一下。
是的，我们这个讲到第二代到底是讲什么哈。第二代呢，我们的定义是就是在教会里长大的这些孩子们，或者是所谓说父母亲是基督徒，他们的孩子我们就称为他第二代。然后宣教事工呢，是因为我们也觉得，然后也发现到许多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他们虽然懂得圣经，然后也懂得所有教会的仪式，但是呢他们还没有真正相信，所以我们是对他们来关心。他们好像就是知道所有的答案，你问他就有关信仰的他都会，但是他还没有真正有这样对耶稣的信仰，所以我们是也是关心他们的灵命，也是来向他们来提醒教会，提醒父母亲来对他们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事工。
是，我看见这前面是华人福音普传会哈，所以我看见这个第二代应该是特别针对华人。
是的，当我们在讲到 普传的时候，当然我们福音是向外传，然后同样的呢也是一个传承，一个一代传一代这种，所以两个都是我们所关注的。
为什么会从事这样的一个事工呢？
因为我们是一个宣教的机构，这个是华人宣教机构，而且它的锁定的目标是来传这个向，就是所谓天涯海角，向华人，向骨肉之亲来传福音。那当我们要向华人来传福音的时候，那我们找华人的宣教士，我们却发现到我们找不到，招募不到这个教会的里面年轻一代的能够愿意出来服侍，我们就发现到有一个大的问题，那就是第一个，教会也没有做这样的教导；第二个，是教会里面，我们第二代，我们的刚刚讲说这些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灵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也有一个流失的问题，所谓叫第二代的流失，或者说教会一个断层，很多教会有老的，有中年人，却找不到年轻的，所以这个是关心在这。最重要的，我们也是发现到是华人的父母亲，他们愿意他们的孩子，能够成为乖孩子，把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学习，但是却是爱主，但是不能太爱主，就恐怕他们的孩子，要献身，要为主摆上，这个对他们就不能接纳。
是，我想听到李牧师这么说的时候，对基督徒就能够明白到底在说些什么。就是我们发觉教会有断层，没有接班人了。
对，
这个信仰的传承到底要怎么办？可能发觉这样的一个危机了。那么另外就是对于这个教导是不是出了问题？我们一方面希望孩子学好，希望孩子爱主，但是却不能太爱主，免得他去奉献当传道人了。那么我们心中对孩子的期盼或者大好前途该怎么办呢？那么说到这儿我想请教李牧师，您会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是不是跟您自己的背景有关系呢？因为白云知道你自己原来其实是学医的是一个麻醉科的医生那怎么会从一个麻醉科医生跑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呢？
这个人家介绍我的时候就讲到我们是第三代的这个传道人的家庭，然后所以我是第四代的信主的，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是所谓的这个三代同堂。所以当我讲到这个时候，那我就是从小在教会里长大的，然后到了美国上了大学以后，我记得第一次在上这个生物课的时候，教授的上课就讲说，你们中间如果还有人不相信进化论的话，那你应该回去好好用冷水洗个澡。然后我就回到家里，回到房间里面，然后就把圣经就关了。当然也有一群朋友或者是几个好的朋友他们都是无神论的，甚至是马克思主义的。所以这样的影响里面，我很快的信仰就完全就否定了。我记得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爸爸说你要来帮我在教会里做翻译的工作，我就跟父亲讲说我可以我给你面子，你是做牧师的，这个最重要是面子哈，怎么一个做牧师的自己的儿子不信的，那怎么可能？所以我说我给你面子，你讲的话我帮你翻译，但是你所讲的绝对不是我所信的。我父亲也是，我相信他也是非常的痛心，妈妈也是如此，孩子怎么在这种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的，怎么到了大学里面信仰就丢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整个教会里面，包括西方教会、韩国人的教会、华人的教会都是这样子。进了大学以后 ,75% 的，那就是四个里面会有三个孩子在大三的时候之前就信仰就丢了。那我就是那典型的。爸爸就做了一件事情，我相信他做的是很有智慧的，然后就没有说你这是败家子哈，你这个是你丢了我的脸，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你给我滚，你给我走。爸爸确实很有耐心，而且是有的这个神也给他一些忍耐的跟这个智慧。我那个时候 因为在医学院的时候回到家里住，我知道我父亲从小就有一个每天早上灵修祷告的时间，他是普通是在客厅里祷告，但是我回到家以后，他就祷告的地点他就变了，他跪的地方就在我的房间的门口，所以呢我每天早上起来是要打开门跨过他的脚过来的，然后他这样子我在家里四年他都没有停断，的确是神也借着他听了他的祷告，听了我爸爸妈妈的祷告，信仰然后捡回来，的确哈，我相信有的听众里面也有是很多人是为了他们孩子的这个灵命，或者是特别他们的信仰的遗失，很担忧，或者心里面觉得我什么地方做错了？为什么我的孩子有的有信仰，有的竟然是拒绝信仰？我也只是在想到是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父母亲要有这个成为浪子父母亲的这种心理的预备，但是我们不断的要立志，不断的为他们来祷告，也不把我们把这个亲子关系搞砸了。因为你没有亲子关系好的话，然后我们实在是当孩子，然后我们说你真的是使我失望，再也不想，然后孩子也受了伤害，那是很可惜的事情。感谢主，然后我们就愿意这样来提醒，真的是每一个人信主是神的恩典。虽然孩子是我们家里面长大的，神把这个教养孩子的这个有一个信仰的这个责任是我们的，我们不能说我看看我给我孩子自由，让他自由选择，这个是不对的。孩子既然是生长在我们信主的家庭里面，那是他们的福气，那我们有这个责任来帮助他那信仰。当然信仰他要自己要接受，那我们父母亲有这个责任，然后也做到我们好的角色。亲子关系我们真的是要有智慧，然后也借着祷告我们来求主，就是保守他们，让这个种子信心的种子继续成长。
我想如果我们听这期节目啊，能够把这一幕放在我们的脑海里，白云都觉得很值得。对于一个这样子说我不要这个信仰的儿子，父亲是跪在他的房门口四年，就在那里为这个儿子祷告，每天当你出门的时候，你是要越过父亲的那个祷告的双腿这样子走出去。那李牧师啊，在这个之前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呢？
我是一个乖孩子，我是在教会里长大的。当然我们是一种人家讲说教会信徒的孩子真的是调皮捣蛋哈。我刚刚也去了我从小长大的教会，我就碰见我们现在一个94岁的这个主日学老师，他也看到我，感谢神，他看到他心里很高兴，你那个时候是最调皮的。我以前一个牧师，他是一个女牧师，他从来就没有骂过我，也没有怎么样，但是他每一次呢就是一只手按在我的这个肩膀上，那我就走不了了，然后他接着他就是对着我就哭，他就说只有上帝能够改变你。我也很特别哈，这个去年有一个机会也碰到我以前的老牧师，他是周立道牧师，他是一个盲人，教会有一本他的圣经是用那个这浮载的那个一个我见到他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周牧师，我一件事情要向你道歉，这已经是将近快40多年前50年前的事情了。他说什么事？我说你以前的圣经一颗一颗浮出来的读了，我说都是我去这里把它弄扁弄平，而且我就是故意这里弄一点把弄那点，害得他这个圣经盲人的圣经他读的时候就他就不能读了。他说我就知道那个是你做的，不过我有机会那个道歉。所以你就看到的确孩子也是感谢神哈，这个是以前的坏孩子或者是不乖的孩子，神能够做这样的工作。我也是提醒这是很多教会的我们叫教主日学，千万不要说我现在的班上 好多了，是因为那些不听话的不乖的孩子不来了。我们做同样做父母亲的，在教会也是这样子，孩子不乖，神真的会改变他们。我太太在做主日学事工里面也看到，在短短的几年里面，神也会改变孩子。
是，可是我想我们的重点还是要回到啊，刚刚说到父亲在那个门口这样为这个孩子祷告，那时候你会不会看见父亲的失望，或者父亲里面有一些的为这个孩子的里面的一种生气，或者他有没有用一些的方式除了祷告之外？
我想他一定是很生气的，然后不过父母亲都有这个，我想他们有这神的智慧，没有把那种话气的话讲出来，
是
你伤透我的心，或者是你使我真的是绝望啊，或者是我再也不想看到你。圣经里面我就想到这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所说的那个提及那个浪子的父亲，当然那个浪子父亲是指的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然后他的两个儿子都不是好孩子，你看一个是不乖，然后小儿子不听话，大儿子也不是好到哪去，也没有一点怜悯的心。所以同样的，但是当小儿子说我把我的份拿来我要出去，父亲也没有说你这败家子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你就走吧，而是当那个孩子悔改的时候，他可以回到，他知道父亲会接纳他，而这个父亲也是那种完全的接纳，那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
是，那么这一位说我不要神了，即使我帮父亲翻译，我说这个都不说信了，后来在那个时候你怎么样，那个转过来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那你看到父亲在那边祷告的时候，你自己心里感受到的是什么？
当然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爸爸要为我祷告，他常常跟我讲说他要继续为我祷告，他说儿子我没有停的为你祷告，我也知道所以他没有把这个亲子关系弄坏啊，他也做了一件很美的事情，很多事情他要讲的他是所谓的义子而教，他那个时候把我交给我的舅舅然后当舅舅跟我讲同样的事情的时候，诶，我就是可以明白，对，你们讲的这个有道理。当时是父亲讲的时候，妈妈讲的时候，我完全是反对的，有的时候就坚持到底，所以爸爸做了这件事情，然后也安排一些其他的牧者有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跟孩子的有些东西僵住了，其实他们应该找个别人来，然后或者是教会弟兄姐妹能够也能够帮助来解释，其实是夹在这个跟孩子跟父母亲的这种沟通上面。
是，那我刚刚讲到圣经的那个浪子回头了啊，在圣经路加福音我们可以读到这个故事啊。那么这个浪子李道宏牧师，那您是怎么回头的呢？
回头的话也是一个很慢慢的过程。我真的是在当我跟我开始跟我太太在正式交往的时候，她其实是信仰很稳的，然后她也知道我在这种信仰上还是从破碎里面回来，她也是很有耐心的。我的确我也是在那一段时期里面，接着在结婚以后，我常常在讲人家要求我在这做听到啦，或者是甚至分享，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以前是反的，完全是每一句这个我都有我自己反对的理由，然后现在又回来再相信，好像一个破碎的玻璃这样又粘回来的一样。所以其实我常常会反正为什么我又回来信这些东西然后的确也是圣灵也在做这个工作。真的是让我看到我自己这个信仰，当它变成是我自己的，原来是以前我觉得是我以为是我的信仰，但是我真正没有把它成为拥有，我成为我自己的，自己在神面前，然后真的是认罪，然后再一次，然后愿意然后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然后这个主啊，你帮我挪去我以前的怀疑， 挪去我以前的叛逆，然后重新这样的再一次，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自己过去呢，有在这个聚会里面有这种献身，这个就我们就没有忘记。虽然信仰经过这个风暴，但是那种献身愿意服侍的心，很感谢神，神也让我们继续保留在我们的心怀意念里面。我在结婚之前，我也很担心，就是我太太是要嫁给医生的，所以我们在这个求婚的时候跟他讲说，你愿不愿意做我一生的朋友。那时候海边里面走，然后夕阳，然后海鸥在飞着，然后他很快的就回答说，我愿意。然后我说，接着下一句说，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孩子的妈妈。然后他也回答得很快，我说是，愿意。我说等一下等一下，如果是我以前有这种服侍的心愿，全时间服侍，你愿不愿意？那是真的。他说他愿意啊，所以我们从结婚之前就知道，虽然我信心还是在那种破碎的捡回来的这种时段里面，但是我们就有这样要服侍神的这样的心愿。
是那个时候您已经是一个医生。
是的。
在那个时候。
对。
我想在人的眼光看起来应该算不错，医学院毕业啊，然后也从事了你自己的专业。那我刚才听李牧师说的时候，我就一直感受到什么，你说你那个信仰是破碎的，然后是被捡回来的。我觉得当然这是一个用形容词来形容，可是那个真实的状况，我觉得对我们，我想我们还是想知道那个破碎怎么能够捡回来呢？那你又说是慢慢的，我想这一段的那个历程应该是很特别。
是的，我想很多人也有这样的经历。我就想到这个葛培里，很伟大的这个布道家，他的孩子里面每一个都是叛逆的。所以然后他们也都是在20岁左右，然后或者是后来，或者是他说一个是在耶路撒冷的这个旅馆里面，或者是在某一件事情上面，神就抓住他们，然后经过一个管教的时期。我感谢神，神没有用这种管教的方法。对我的话，当我跟我妻子要订婚，然后这段时间之后，我就知道他的信仰是真实的，他很稳的，而我是等于是出信的，所以是他比我稳，我还是在那种刚刚从那种出信的里面，虽然圣经的很熟，但是我真的相信，真的我能相信这个吗？所以他也帮助了我许多。我相信很多人说他的夫妻信仰不一致的时候，我就好像那个出信的那个先生一样，的确是如此。
其实本来你是看起来是有的，
对，
然后发觉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真实，是破碎掉了，然后重新再开始那个重新的建造。我开始去明白啊，李牧师，你刚才讲到第二代基督徒的第二代，您不只是第二代，还是第三代啊，也有这样的遭遇。那李牧师，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件事情？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的孩子的信仰在这个过程里面，父母亲要做教导，然后接着然后他们有需要有主日学教会里面的教导，有这个近前的这个朋友，这些这样的，这是一个孩子信心的这个建造。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他要到这个青少年的时候，有一段时期，然后他们叫做他要拥有。然后这个拥有的这一段时期是也许在17岁之前，然后他要开始这个从以前他们觉得好像是所谓他们叫做人家心理学讲，他说好像是他是这种神话，他要成为他自己的理念，然后他有已经认识这些各种的主义哈，好比方好我在讲的是什么这个哲学，然后他能够觉得说这个是我坚信，我能够用信心能够持守，这是我信仰。所以在这个之前呢，父母亲应当要给他奠定一个好的一个基础，但是 的确每一个人要在神面前他要有那个信心啊，他要接受啊，在这里面呢，所以这个每一个孩子我们不能把他就说他在教会里长大，他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就把他理所当然的他就是信耶稣的。我们真的做父母亲的也真的是有的时候我们小孩子12岁有的教会就让他受洗啊，有的时候是受到朋友的压力他们受洗，就是在受洗了以后我们也继续要帮助他，孩子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你在生命里面你的信仰跟你的怎么样应付罪，然后你有没有有灵修跟神有没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来叮咛，然后用祷告来托住他们。
是，我仿佛看到是一种生命的蜕变，
是的，
一种转变，而成为一个真实的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
是是。
那我刚听到林牧师当他遇见了这位他的妻子的时候，他生命里面的那个东西也在这个当中开始酝酿了。那么继续下去，这个家庭怎么样开始被建造呢？我们一首诗歌之后再回来。
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话语曾经教导，早知道其实我也早知道你屡次提醒劝告，早知道骄傲会让我跌倒，我就会向前辈依靠，早知道谎言会让人离我远去，我就立志诚实到老，早知道放荡会让我 才真正知道。
云彩飞扬为您邀请的是华人福音普传会的第二代宣教事工的主任李道宏牧师。那么李牧师呢，刚才跟我们谈到啊，这个从小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长大的孩子，到大学的时候开始他对这个信仰，他说我不要了，可是我相信那个父亲并没有因为这样子而放弃。父亲知道我就在神的里面来托住这个孩子，真的这个孩子不会失落的。那么啊，刚李牧师提到啊，当你认识了你的妻子啊，那时候应该还在交往的时候，你看到他的信仰，我想这个对你都是一个啊影响啊，好像你也开始被建造、被坚固起来了。
是。
那我想你刚刚跟我们提到说你怎么跟你的妻子求婚，他说好，我愿意。那么这个愿意，我相信是你们步入这个结婚礼堂啊，那个美好的开始。那不告诉我们，你们这个婚姻是怎么样的建造？那跟你的信仰这个中间的关系怎么样？
我刚刚说过，我的妻子的信仰是很稳的，我自己是起起伏伏哈，但是他也很有耐心，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接着呢，结婚以后在服侍，我们说有一个心想服侍，那夫妻的关系一定要好，要有一样的共同的价值观，不然怎么能够服侍？我们在这个特别在钱的上面，虽然一开始有很好的收入，但是我们觉得将来如果要服侍的话，那我们务必要把这个我们的生活的水平要压低，然后把这些钱存起来或者是奉献。我妻子她也很愿意，十一奉献对她是不能少的。然后在钱的方面她也很愿意给她 的妈妈，给她的家里面。在这些方面我就常常跟她讲的说，你给的话没问题，但是你给你妈妈一千，你也给我妈妈一千就好了，那我就你要给多少我都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在钱上面能够有这样很好的了解，然后我们在这个夫妻的沟通上面，当时就立定我们如果夫妻关系不好的话，那我们将来怎么服侍。所以除了我们祷告以外，我觉得一个很我们能够夫妻很享受很美的是一件事情，那就是我们每天晚上有将近一个小时能够在床上灯关了，然后能够谈心，然后就讲了，哇，讲了很晚的时候就知道说那该睡了。别人会说，哇，你们怎么能够讲这么多话，哪有那么多新的事情，的确是没有什么新的事情，但是能够把彼此的一些感受，孩子甚至讲到股市股票市场，我们那些大事情都可以谈一谈。夫妻能够在这样的沟通上面能够真的是所谓的这个能够沟通的，所以彼此我们能够在服侍上面不会有什么阻碍，这个是我们的学习。我刚刚也提过说我们家是三代同堂，当我爸爸妈妈退休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他们退休了我们就邀请他们来我们一起住，这样子的话也省一些费用。我爸爸妈妈他们怕说他们也是已经想到跟这个媳妇住也恐怕也不是简单的事情，我太太反而觉得说都没问题，所以我们那时候就家里就比较大，买了一个比较大的，所以一起住将近有四五年的时间，所谓的叫做婆媳相敬如宾哈，这个客人一样。这个直到这个有一个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妹妹也来了，大家在一起，那最后洗衣服的时候，这个洗的衣服，然后我看见一个内裤，然后看看里面，哥哥就是这种调皮的，然后我说这个是你先生的裤子，妹妹说你怎么知道那是 我先生的，我说你看这个这边有个黄黄的地方，哇，那这个我妹妹那个时候就很生气，她说你看你以前就是从我们结婚到现在你还是不喜欢我先生，我就说 no 不不，这是冤枉冤枉，我以前有女朋友的时候你也讲他是说他太胖或者怎么样，像个那个这个土豆一样，那我怎么知道你选了你的这个先生以后我也开同样的玩笑，然后你就嫁给他了，他就气得他就冲出去了。我妈妈就讲了一句话说你怎么这么笨，指着我讲，然后我太太也是袒护我，然后就说那不是他的错， 我妈妈接着又下一句说，你是外人，你少说。哇，这样子的话，一下我一生的这个我生命中的三个女人全都闹翻了。妹妹在外面这个打这个手机要改飞机票，妈妈到厨房里面去要准备晚餐，她在敲这个碗跟锅子。我太太再冲回到房间里面大哭，将近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我说，太太，那我怎么服侍哈？那这个我们要有一个好的见证。我说，你可不可以你下去先这个结尾？他说，不是，这你妈妈就是这样子，她这么久了，我尊敬她，她都没有把我看在里面，现在讲出这种话来，她实在是也很难过。所以我说，但是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还是请你先下去。两个小时以后，她很不甘愿的，她下去，感谢神，真的是他也感动了我太太的心。他下去的时候，我妈妈就看见了我，他下来了，那锅子敲得更大声但是太太就到妈妈的边上去，然后跟他说，妈妈，我错了，我不应该说这样的事情。我妈妈也是，神也感动了他也讲了一句最好的话，他说，不，那不是你的错，有你比我所有的女儿都好。在那一刻，一个婆婆跟媳妇的关系就好了。那也从那一刻，我妈妈每一次要跟我讲什么，她都是跟着我太太说，你去跟我那个儿子讲。所以我现在能够服侍没有什么后忧之虑，妈妈也觉得很光荣，然后她也愿意帮助我。我讲这样子是也是有很多的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在这个婆媳上面然后受到影响，然后我们没有办法这个是圣经上也讲到说，做先生的要体贴，免得你们在祷告上有阻碍。一个男人要做一个好先生要做一个好父亲真的是很难这个是我们不断的学习的功课。
我想我们在听李牧师说的时候，我们好像看到一幅图画啊，这个家庭啊，从你们结婚开始，我觉得有些东西会让我们很羡慕啊，比如说你讲到你们的那种价值观那个的一致，还有你们的沟通的那种模式啊，一开始你们就会能够讲到说，哎，我们将来要做服侍啊，那么之后呢，更晋升的功课进来，你们是三代同堂啊，可是我真的觉得很美，一个基督化的家庭，我们会有问题，也会有人之间的那种的血气啦，或者一些的我们就是看这个的方式或者说话的方式，可是我们能够在爱里面怎么样把那个关系是能够复合的啊？那么我相信这个家除了这些的成员之外，最重要的是儿女了。那跟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有几个孩子啊？
感谢主，我们有一共有两个女儿，老大老二，然后接着有两个双胞胎是男的，老三老四，我们真的是也感恩孩子每一个都不一样，然后性情不一样，然后也是灵命上的追求也不一样。
是，那我想到李牧师，你现在自己特别关心的是第二代的这些的孩子们，那你自己家里有四个孩子，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来对待他们？
这个我们也在学习中，这个我太太就常常在提醒我说，你是写这个教养第二代的，她说万一你我们的孩子教养出来不是像你写书这样，那我们怎么办哈？所以我的确也是，我的家就是我的实验室，我也知道所有的这种圣经的道理原则，但是做父亲的要做得到的，这个是也常常要需要提醒。我太太也常常在提醒我说，你这样做不好，然后太太是一个很好一件事情，不在孩子面前说我不好，都是私下跟我讲太太也从来不在别人面前指责我的错，但是回到家里面一定让我知道。说说我的孩子，他们在灵命上那个像他妈妈的也是稳稳的，他们在从小在主日学都蛮认真的。我到大女儿那里去的时候，她也像她妈妈一样东西不会修理，所以她会打电话来，然后请爸爸来的帮忙。 我就去他，我说他说漏水，所以我去他房间里面啊，然后他去上学，所以我去修理的时候，然后进了他房间，23岁的女孩子，我觉得怎么内衣丢在这里，那里丢在那里，这里有内衣，那里内裤，有胸罩，做爸爸的就好像孩子怎么要嫁人了，都还是这样子。我心里面就想帮他收拾一下，而且我自己写书的说这个不要这样子，所以我就没有做。但是看到他的这床边上有一个圣经，然后再有一本他的这个灵修的这个书，拿起来是昨天晚上他的，是昨天的日子，那我就心里觉得感谢神，他有这样有一个追求，那很美的事情。他如果爱主的话，房间再乱，将来就请个人帮他照顾房子就好了。但是另外的孩子呢，那个像我的，的确就是以另外的孩子是我瞪他，他眼睛就会闭下来，然后这个像我的孩子，我瞪他，他会回瞪我的，然后我只好低下头来，然后改变主意的，这个就这是很典型的，所以他们在信心的这种过程里面。好像这也是很挫折，然后遇见的是在高中的时候对信仰就很动摇，或者是有很多的疑问啊。他也常常讲，为什么这个是信回教的虔诚的他们不能上天堂，这是他们很大的一个疑问，为什么我们一定信耶稣才能上天堂，那我们就要做这个解释。然后但是每一个孩子我们都是在祷告里面，然后托住他们，每天为他们祷告，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为他祷告。我也是很特别是小心的，我讲到我的二女儿的时候，因为她也回瞪我，这个那个里面呢，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脾气大了。我虽然跟她讲说，爸爸做爸爸的，我绝对不要打女儿，因为我将来不要你将来长大觉得男人可以打你啊。但是我气的时候我也打了他耳光，打了以后我马上就道歉但是他的确他心里面也受的是伤害，他去跟他的他的这个牧师，他的青少年牧师也讲说，他做噩梦的时候他会噩梦的就是他的爸爸过来掐他的脖子，我觉得我就跟他讲说，这不，我从来没有掐他脖子过，但是的确我打过他所以我也在这个经过牧师的辅导，你想想看，这个牧师要辅导一个牧师要辅导一个写这个教养第二代的孩子的，我就向他道歉，也求他原谅。然后他也告诉我说，以前我跟他虽然有陪他，或者是他打球我去参加，然后他也说你都不专心的确，然后他讲的是没有错。我去看他的球赛他要的是我专心的在看他，那但是我都是带了一本书在那里读，或者是我用手机，然后我就想利用时间也要把一些事情做完。他就觉得受了伤害。这次我刚刚你说在艾滋病我到非洲去的时候就有机会，然后在那里见到他，我的这个二女儿，她坚持，她说她要用她自己的钱，每个月领养那个在非洲的孩子。在还没有去非洲之前，她就拿来给我她的一包礼物，然后那里面有她给她这个非洲领养的这个女孩子这个12岁女孩子的一个两条项链。我在那里的时候到了非洲，哇，一个村子这么多孩子，然后人家把这个12岁的这个黑人的女孩子，这就是你领养的，我说不是不是，是我女儿领养你的，所以你是我的非洲领养的孙女儿然后我就发现到，哇，原来是我这个女儿，她其实她也有很好的灵性，她有这样怜悯的心，以前我很看不习惯她觉得她每一次都是花费，他的到星巴克他都是要喝最好的，而这个父母亲呢都是用最便宜的喝最便宜的东西，或者甚至我们说我们不喝省下来，然后我以前常常说你都是浪费钱但是没有肯定他的这个他的好的一面好的事情。我回来以后就跟他讲，然后说 我看到你收养的孩子，领养的孩子，然后那的确是有很美的事情，我就赞美他。然后也是经过这个暑假，这个教会的这个牧师也帮助我哈，让我跟我的这个二女儿的关系拉拢了。的确是不简单。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孩子，一个做父亲的，我不是说自己好或怎么样，能够放下我们的尊严，能够学习说道歉，而且真诚哈，那个是我们孩子他们想从父亲得到的，然后孩子能够体会到父亲的挣扎，这个是我自己的失败的经历吧。
我想我听到李道豪牧师的这一番话呢，我会特别想到你写的那本书《教养爱主的第二代》。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书写的真好。如果按着这本书来教养孩子，来祝福孩子的话，这是多么蒙福的。可是我想李牧师把自己很真实的就在他的生活当中，他的孩子里面，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这么的特别，每个孩子都神给我们一个特别的礼物，也是要我们学习的功课。那我很想问李牧师，你这本书是怎么样写成的？
这本书啊，这个是一边是先从神的话圣经里面找出来，然后这是神的教导，第二个就是然后把神的话当作一个解剖刀吧，然后把自己这样子来剖开来，然后想到第一个，我承认我真的是没有做到这些，这个不是我所做到的，而是我知道这些原则，然后我有很多东西也做不到，脾气也发了，然后感谢主，然后这个是妻子在这方面，我太太帮助我，然后真的是学习，有很多学习的，仍然在学习，别人呢？我的孩子还有前面的路，我们也要陪伴他的。这个他有他的男朋友，我的孩子也要，然后也有他们的开始在交他们的女朋友的时候，这是都还要走的。所以活到老要学到老。
李牧师，你知道吗？我觉得教养的书真的很多，可以说琳琅满目啊。
对对。
可是很多告诉我们的是从心理学啊、辅导学啊这些的角度，那有些书还不错，跟一些圣经哦，有些圣经话也可以跟它来结合。不过我刚听到您说的，你是从圣经开始，从圣经里面去看见神给我们的旨意是怎么样，而这些的旨意你放在你真实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一个牧者，你把他的解剖刀，刚你说解剖刀，我想你是学医学的人、特别能够感受到那个解剖刀是怎么样一个啊，我想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过程跟历练啊。那么啊，李牧师，我觉得走到现在，我知道人生的路还在继续走，当你自己去体会到你自己这样的一个第三代的基督徒，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些什么神在你身上你现在想起来很深刻的你要跟我们分享的呢？
每一件事情我想都是很深刻，我自己也是常常要提醒，虽然我常常在各个地方然后有这样的不同的，但是回到的就是怎么样，我也做了不少事情，包括人家讲说哦，你写的书，我觉得很重要的是自己，然后常常我也是提醒我们怎么样，我们服侍神的人或者是我们愿意爱主的人，要保守我们自己的心怀意念。我也常常有机会到中国去，然后你也知道对一个男人在中国去是有极大的引诱。我有一次到南京的时候，因为我去每一个地方我都会跟我太太讲说我在什么地方，我住在哪里，就那一次有一个很特别，因为会特别就提前结束，从南京要回到上海的路上，那天晚上下一站的人他不知道我要到，忽然间我一个晚上我提前到好像是我自由的，那我就发现到真的是我虽然有很多的信仰，我有神学训练讲到我都有，但是那一次就碰到我心里面有好大的这个征战引诱，从南京到上海的那个大巴士上，我在想 那我可以做我没有人知道的事情。到了这个上海的车站的时候，行李一下来，有很多人就讲要找小姐，要找旅馆，要做什么，对不对？我挣扎了很，然后我想呢，我信仰这么久，然后或者是说，甚至我是说我是爱主的，我是在写这种爱主的这个教养孩子的，碰到我自己的时候，我竟然还在挣扎里面。那时候很多人在旁边在拉客，我掏出来这个口袋里面的一元人民币，然后打了用公共电话打了，告诉我那个我隔天要去的魏伯伯家，然后我告诉他说我已经到上海了，我接着你在一个钟头我就会到你那里。当我打完电话的时候，挂起来的时候，我心里面哇真的是很大的释放，过去这几个这个小时里面那种挣扎现在解决了。等到我到了这个魏伯伯家的时候，晚上十一点他们已经等我在吃饭，都没有还没有动菜。我说我怎么这样，他说我打了电话到南京去问了，他们说你走了。然后我如果是第二天早上来跟他们讲说我才刚刚到，那他们一定很失望。所以真正的一个真实哈，就是我就还是在做一个好父亲，做一个好男人，做一个好先生，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在这个引诱上面胜过靠着神的话来面对，这是我每天也要学习的功课。
云彩飞扬节目，让我们愉快地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非常感谢华人福音普传会第二代宣教事工主任李道宏牧师。虽然他写过不少的教养灵修书籍，虽然很多地方邀请他去演讲，但是在节目中他一点都没有以专家的身份自居，他反而是这么谦逊的，这么真实的把自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想这就是生命，而生命带出来的故事才是真正能够影响人，成为彼此的帮助，彼此的鼓励。我想在这样一集的生命见证分享里面，特别对于教养孩子有一些重点我们不会忘记。李牧师特别强调，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做父母的我们有责任好好的来教养。那么在这样的教养过程中，我们需要智慧，我们需要有属天的原则，而这一切从哪里而来呢？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不但能够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教孩子，神的话语对我们每一个父母也好像解剖刀一样，我们自己先被剖开，我们也知道自己是需要帮助，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学习。我们知道自己的不足，也知道我们有这么多的需要，因此我们定义不断的为孩子祷告。无论发生什么样的状况，我们绝对不要把亲子关系给弄坏了。白云相信这是个非常重要我们要把持住的，无论如何不要把那个关系给弄坏了。您记得吗？圣经路加福音那个浪子的父亲，我相信那真是活生生可以成为我们每一位父母亲的榜样。不放弃的等候，我们知道在神的里面孩子一定是有盼望的。我们承认我们都是人，我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孩子也是。当软弱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扶持；当哭泣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安慰；当他们遇到的难处，遇到生命中的瓶颈的时候，他们需要的是神的应许将他们挽回过来。白云真师盼望借着李道宏牧师这样的真实的分享见证，我们都能够体会并且拥有从上帝那里而来的信心 盼望以及永不止息的爱。那么这一集的见证分享呢，我们已经征得李道宏牧师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您可以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这些生命故事集，好让这样的一个故事借着您的分享可以让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到。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旧约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来参加旧约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索取我们这一集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您都可以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写信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是02-2755-7822 02-2755-7822。那么如果来信的话，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节目进行到这儿，又到了要跟您说声再会的时刻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